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呢再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相信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是连非基督徒都听过的，而且有时候可能甚至你懂得背的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啊，你不懂得背但头四个字你一定知道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对，我最喜欢讲啊，我们以前在香港用广东话读啊，就有个笑话，这个世人就读了西人，神只爱西方人啊，当然不是啊。最近呢，有些圣经译本呢，他们要改这节经文。那凡是要改圣经呢，翻译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理性的问题，第二个是感情的问题。理性的问题就是说呢，到底原文是什么？那吕牧师的原文可能比我好，因为他毕业不太久，我毕业了很久 ，OK， 我差不多是上个世纪毕业的。好，所以呢，你可以问他了。啊，原文这个字叫 cosmos 是什么？那你们这里是新加坡啊，你们的教会应该大量用英语。我发觉我去很多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他们都大量用中文。我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在香港用英文都比你们多啊，所以我们快点英语化 ，English Singaporean Chinese Church。我最喜欢新加坡，是教会里面有华语堂，有英文堂，是不是？有一些新加坡的华人教会的华语堂的长老是不懂中文的啊，对，所以每次介绍这个是我们Peter Chu 长老，你说早，你说啊不要跟他讲中文，他不懂，你说他不懂中文怎么做华语堂，你问吕牧师他会解释给你听，这个就是新加坡最精彩的地方嘛，所以大家还是多点用英文啊。不过我今天太忙，我没有办法bilingual。我本来我们的投射片都是用bilingual。所以呢那个 cosmos 这个字叫宇宙吗？跟着你们女士们今天来教会之前你们化妆。陈牧师我去教会是素颜的。那这里不是泰国 ,ok, 不是去佛庙，如果化妆也可以，不化妆也可以，总是不要绊倒人。OK， 那你化妆品英文叫什么啊 ？Cosmetic 啊 ，cosmetic 这个字从哪里来？宇宙这个字来的。所以宇宙这个字的意思呢，它不是宇宙，它叫次序。所以姊妹们早上呢，将她的面孔次序化，而这个次序化的秘诀是调转的，就应该突出的，她就擦一点粉，等她没有这么突出。她啊，老公，你看我的颧骨这么高，我现在要涂一涂，等我的骨头不要这么，因为我不是美国人啊，就平一点。跟着你看了，我的鼻子不够高，她就擦一点粉，这个鼻子就高一点。啊，有这种了，你们自己问了，你们自己交换情报啊，有些好奇怪的化妆品啊，好厉害。所以 cosmos 和 cosmetic 都是一个字，叫次序。所以呢，有人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头四个字要改，说神爱世界啊，你们有反应了？为什么他不能够经过第二个考验，叫情感？这个情感好困难呢、啊。你背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五十年都是神爱世人，现在变成神爱世界，你就不喜欢了啊？神明明爱世界，你就不喜欢翻译做神爱世界。因为你是说神爱世人，所以呢，这个经文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篇道了，就是说整个约翰福音，它真的是讲到神对世人所有的人，还有神对世界的爱，但是呢，这个爱就关切到一个呢，中国教会最紧紧于怀的一个题目，叫做重生，听过了。而这个重生这个字呢，这个问题啊，不管是翻译的问题，刚才世界的问题啊，重生的问题，最后呢都是到一节有不太多人注意的，叫做风随着意思吹。所以答案呢，朋友，答案在风中。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翻译呢，你问吕牧师，但吕牧师很聪明，他讲完之后他说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因为吕牧师不是圣经公会，而他也不想有个立场，我也不想有个立场，所以你问我到底重生是什么， The answer is in the wind。 耶稣说，你不要说我啊，耶稣自己说啊，你说啊，真的吗？对啦，你看你最熟的约翰福音三章用来吵架的，有没有人回来教会或者去其他教会，有没有人你给其他基督徒问，哎，姊妹啊你重生没有，弟兄啊你重生没有，有没有给人家问过？没有啊。哇，你们新加坡人这么有礼貌。你给人家问你就吓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 Are you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你就吓死了。今天呢我专门派美国的止痛药 Tylenol 给你吃， OK? 等你吃了这个 Tylenol 之后呢，你不会怕。总之以后有人问你重生了没有，你今天要用我这篇道的总结来跟他说。但如果你忘记的话，你说 The answer is in the wind。 哎呀，我不是因为昨天才从美国回来，所以今天讲到这么幽默啊。不过我这篇道预备了两个月，预备了两个月啊，所以我不是从风里面想出来的，想了两个月，在你们的这个 Hawker Center 每天想，就想这篇啊。好，三个重点，免得你说陈牧师经常讲到没有大纲啊。第一，新约的重生；第二，旧约的重生；第三，重生的意义。哇，我相信这篇道是我一辈子讲到最乖的一篇道。如果你还说我不乖啊，你看这个，这个是整个神学院呢，所有的神学院的老师全部合起来的大纲。跟着呢，这些的伟大的经文呢，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每个字要解释呢，真的天下都容不下了。譬如什么叫法利赛人，为什么他要晚上来，跟着什么叫神迹，那这你这个请吕牧师讲了，讲我班导讲到圣诞节都没有讲完，这讲不完的。怎么叫法利赛人呢？总之这个人呢叫尼哥底母，跟着又来了。这个底呢，在以前的文白的白文啊，文言白话文里面，这个底可以是低的，所以有些人没有看过圣经，哦，这个是不是尼哥底母来，是尼哥的妈妈来，所以叫尼哥的妈，所以他也要翻译了，叫尼哥底母。那这个我同意哈，羡慕的母，尼哥底母啊。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好厉害了，夜晚上来，当然他就很害怕了。总之有很多原因，他要晚上来。跟着我们一同来读三章三节到五节好吗？预备起。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光是这几节呢，已经起码可以讲三个月了。但我不是唐牧师，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就一堂讲完就算了。但是你就可以看见了。总之如果你认为重生就是再生的话，第二次要从母腹生出来，那结果呢，是谁认为重生是从母腹生出来？是耶稣还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耶稣同不同意说呢，这个重生呢就好像我们第二次生一样啊，好，要钻进母腹生出来。耶稣不同意。那这一个呢，就是在英文其实都没有这个意思，中文就有了。什么叫重啊？重复再次的意思。山重水复啊，人生真的是山重水复。我们真的走过了千山万水，一座山又一座山。因此这个重在中文里面逃不了，它一定有一个意思，就是第二次。因此你去到其他教会，我希望在本教会不会有啊。有人问弟兄啊，你重生没有？他的逻辑就是说呢，基督徒有两种啊，一种就信了主但没有重生，第二种呢 是新的主又有重生。第二次啊，这个早餐就是煎一个蛋和煎双蛋的分别。Do you want one egg or two eggs? Two eggs on this side. 我一定是要两个蛋。但是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有第二次的生，那那个是从哪里来？有些人说啊，从牧师来。为什么？你的牧师有能力，你就重生。你有没有听过张牧师讲道？有没有听过何牧师讲道？哇，你看这个这么有名的牧师，听过他讲道你就重生了。你没有听过他讲道，你还没有重生。哇，这个用牧师来定，那你都糟糕了。虽然你们相当国际化了，所有世界上有名的讲员都经过新加坡，但你很忙，他来的那天晚上你没有去，你就没有重生，那就很糟糕啊。第二，你自己，那你自己是情绪很波动的人了吗？每个人有今天有哪一个人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情绪都是一样的？不可能。结果你今天情绪很低落，你就觉得 I am not born again yet。明天你起来，哇，你觉得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你说、啊、我是完全 born again， 你那个是完全煮熟的蛋啊。结果你就说，到底那我怎么样用我的情绪来决定？那所以基督教其实很多时候现在最困难的要处理情绪的问题。理性的问题、理由的问题，我们可能上课看几本书或者上网我们都能够解决，但情绪你怎么办？你情绪低落你怎么办？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你情绪低落你怎么办？低落到连朋友都不要找，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些经文呢，它是有一种感情在当中，你就是不能够说一点两点三点，它在讲一种感情的挣扎。所以我不会说那些非基督徒，我不会说那些基督徒错的。他们经常问人家你重生没有，你重生没有，你有时候不一定需要跟他争吵啊，你可能做跟他做朋友，你帮他，你也不要经常以为呢，听了陈佐仁牧师就有标准答案，也不一定的。我有时候情绪低落到一个地步，我不单止有很多东西我都怀疑，甚至呢，我连自己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好像今天早上我半睡半醒的时候，我说到底今天我在哪里？我要去做什么？我说想不到。后来想起恩悦教会啊，对，今天来恩悦教会。总之啦，我们有标准答案，但我们不需要开战。有时候你要帮助他，而且有时候他这么关心你，你有时候你不需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他这么关心你，问你重生没有，这个可能是你很好的朋友。因此呢，今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因为大家对于圣经的解释啊、神学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就产生很大的纷争啊。你可以帮助他。虽然我当然认为我讲的重生的意义是正确的，但我不会用这个正确的答案去对付那些与我看法不同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很重要，特别你们地方这么小，大家还要彼此对付，那就很惨了啊。那跟着你就会看见了，这个英文这个字呢，它是从这个所谓的Anna 就是再次的意思，但是这个再次不一定 Anna A-N-A 它这个前置词它不一定是等同我们中文的重，不一定，但的确 Anna 在圣经里面都是指到再次。所以这个就好像有些人认为新主你就重生，这个是我的立场，但有些人认为不是的，新主之后你可以还没有重生啊。跟着你会发觉呢，这个三节和五节他们是平衡的，所以呢你应该跟按照耶稣的看法，因为这个是耶稣说的嘛。那如果耶稣他在三节是说重生，跟着在五节他说什么从水和圣灵生，那这个应该一样。而明显的在第五节没有这个意思是说你要生第二次，没有。那水和圣灵，那这个又是个大的题目，又要再查。但是呢下面还讲到风哦。哇，主耶稣在这里呢叫做 pack 啊，我们有个很有名的加拿大的苏格兰的神学教授叫做巴克博士 J.I. Packer， 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啊，你们都应该看。他经常介绍自己，他说我的名叫 Packer， 因为我将很多东西 pack together， 所以他讲话不解释的。他就突然中用一个英文字，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真要在查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下一句了。喂喂喂，等一等，我还没有讲好这一个话，他已经不等你了。那所以呢，有时候这些经文就是 pack， 它很浓缩。但总之水和圣灵都明显的就是说是从神而来的啊，它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圣。有时候我们甚至看见英文是说 born from above， 从上而生，上面就是上帝啊。那我们看看新约圣经，新约当中的重生呢，总共出现了13次啊。其实连我们都不太注意的福音书啊，我意思马太和马可这些都有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下来，你回家自己做一个研经。你将来如果做主日学老师呢，你可以用这些的资料啊，这些其实很多注释书里面都会有。那我读马太福音27章51节给你听。马太福音第27章51节怎么样说？他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你说啊，这个到底是什么？那这里当中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崩裂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所讲的这个字。另外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的15章38节。马可福音15章38节也是这个意思。马可福音15章38节，请听我读。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所以呢，这些经文都是表明呢，什么叫做重生呢？它有时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跟着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字，结果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3次，是分布在不同的经卷，但有时候和合本没有翻译它做重生啊，它就是翻译做一个很基本的字，譬如是有了，跟着再有了，或者发生了再发生，就是他说呢，它这个字本身是个很简单的动词，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他差不多好像我们北方人问啊，你吃饭没有了，你说吃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做了吃了有了，跟着呢他就加上一个前置词叫 and 了，就是再次有。所以这一个字本身呢，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圣经里面有些字是专有名词，譬如与神和好，这个字只出现过5次啊，只有一个意思，就指到了与神符合，与神和好。但重生这个字本身，甚至它不是一个专门用来指到救恩的字。因此呢，这个字现在变成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关于得救的问题，是令人有一点意外的。跟着呢，你看他这个字从第51节他就说了，从上 from top啊，它就是这个重生的这个 anna 的意思了，就是从上而下的。跟着呢，还有连提多书都有用这个字，他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里很明显的将重生和更新两个词用在一起，也是表明了这两个词本身是同意义的。跟着到了彼得前书也是用这个意思，说到什么呢？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创造论主道义，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字，它不是约翰所专有的，彼得 都有用过。而这个这里我们看见呢，他这个重生有另外一个比方是种子。如果约翰是用水和风，在彼得好像是不是他比较有一种犹太人泥土的味道啊？他用种子来比方。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而明显的这个第五节才是重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生的就开展了到最后，就是第八节所说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意思就是说呢，从了第五节之后，重生这个字呢再不是他的焦点了，他慢慢的就讲到如何从圣灵而生。而这个从圣灵而生所对比的呢，就是下面所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跟着尼哥底母他就问了，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下面我们一同来读，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节经文就是我们认为是金句啊。但是如果你很有兴趣查经的话，你可以看很多的注释书啊，很多好的注释书都会告诉你，很意外的就是可能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它最主要的经文不是第十六节。因为你从他的那个意思上文下理起承转合来看呢，他有个意思的一个发展，就好像你讲话一样，你有个重点啊。我们说 What is your point? 他有个 point， 而这个 point 呢，很明显是在前面，而我已经说了，可能不是重生，是说从圣灵生。跟着之后，如果有个结果呢，就是16节。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班从圣灵生的人，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你再看下去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三章十六节有些好的圣经的老师会告诉我们呢，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之后的第十七节如此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跟着下面很美丽的说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所以读经不要读到十六节，就是后面更重要。那后面这几节有什么重点呢？他解答了大部分非基督徒甚至基督徒关于福音的问题。第一，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啊？甚至有人说啊，那亚当夏娃堕落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所以这几节都解释了啊，你是罪人，因为你自己犯罪。这里不牵涉到任何我们认为原罪啊、堕落的问题啊。我们的罪是什么呢？难道我做坏事吗？哈，我是秉学兼优的，我是 Raphael School 毕业的啊，我是这里最厉害的学校毕业的优等生，我从来没有拿过 B， 我的荣耀就是我一生都拿 C。我从来没有拿过 A， 所以我最喜欢跟那些一辈子拿 A 的人做朋友，加起来我们就 AC。好，你这么厉害是吗？ OK， 但是你的罪，抱歉，不是因为你超速驾驶，也不是因为你酗酒驾车啊， 你的罪是什么呢？因为你不信神儿子的名。说啊，基督徒这么霸道啊，不信你们的上帝就是罪啊？对啊，为什么？那很简单啊，如果这里的华人如果比较注重传统的啊，不孝顺父母就是罪啊。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调转过来啊，不孝顺孩子是罪，因为现在你要对孩子很好啊。如果你对孩子和他的朋友没有礼貌呢，这个是你不对啊。结果啊，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你说哈，我才不管这些什么孝道。但是如果传统人说呢啊，如果你不练就，你就是罪。当年谁帮你开始 start 你的 career 的啊？如果他帮过你，你应该谢谢他。因此，这一个人间都公认的美德，如果你最后想到，如果有一位上帝，他是创造你的，你却不将神当作神去荣耀他，那因此呢，这里对基督徒有很大的启发。什么叫罪？很多时候罪，我们说，哎呀，你做坏事，你做那个，你做那个，那这个很简单，不是。有第二点是什么？你没有做什么，你应该做的你不做，都是你的罪。应该做而不做的事情呢，大部分是跟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就莫名其妙，跟我无关，我为什么要做？哎，很有关系啊。比如跟新加坡有关，你说我不是新加坡人啊，也不能够这样说哦。现在是叫同舟共济哦 ，fellowship。那新加坡真的很像一条船哦，那个岛真的像一个船哦，大家都一同坐船。这个船长说，对不起，今天这个船后面漏水，请大家帮忙去。你说我不去，为什么？他说我买票是坐船，不是救船。哎，如果那个船有事，我管你买不买票，你快点去帮忙啊，大家在到船上面啊。所以这里不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这个叫做社会责任。那现在华人教会最困难是第二种，我们大部分都是好人的，我看你们都很好啊，穿得很好，你们吃的也很好啊，这很好。但是你要知道罪有第二种，就是你应该做的你不做。而最要命的呢，这些事情经常是跟我们生活无关系。哇，你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都要去做，真的是笨蛋。中国的古书有一句话说，白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哇，这个好厉害，白一条毛啊，能够帮帮天下的我都不做。哇，这个人自私到了，真的白打，应该要打他。基督徒就是这样，现在基督徒吵架，基督徒紧张，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跟教会无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越来越关心，这个叫罪。第三是什么？属灵的罪，这个是最难解释。如果你带朋友信主，你没有告诉他第三点，他可能真的没有重生，因为他没有信主。就是你要告诉他，他的罪就是不信神，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不是因为他赌钱，不是因为他骗钱，不是因为他有道德上面的罪。你告诉他你是个罪人，因为你不信神。你没有讲清楚这点，你仍然没有传福音啊。这个就是这几节很关键性。所以你从这里来讲看呢，你可以发现呢，哇，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其实它不是什么很高深的道理，它其实很好的，它就是给我们一些很基本的，譬如什么叫福音，什么叫信主，它讲得很清楚。而当中呢，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所谓史无前例啊。我们经常喜欢读圣经，以为呢，哇，我今天有亮光，读到一节经文，你就会以为啊，这个经文好厉害。停一停，第一，你不是唯一读到的；第二，你的亮光其实也没有什么厉害；第三呢，连那个经文呢、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大部分新约经文都有旧约的背景。而这个就是你们或者我们恩约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说我们恩约教会是一个所谓改革中的教会啊，我们被譬如西敏信条。那这个教会跟大部分的其他新加坡教会有什么不同呢？其中一点就是对圣经的看法。我们很强调圣经，并且你们还被旧约的十诫。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呢，圣经呢是旧约新约连成一体的。我们不太喜欢呢，好像香港人去饮茶一样。有没有喜不喜欢香港人饮茶？ 啊，就是吃点心，你可以叫一笼虾饺，你可以叫一笼牛肉卷，我们不太喜欢，我们喜欢吃法国餐。哇，法国餐是什么？总共一道十六菜，哇，这么多，而且是九点钟才开始吃，吃完就十二点。在法国，如果九点钟吃晚餐是很没有礼貌的啊！你进去餐厅，你说：“哎，现在八点半，我坐下吃餐。”他会请你出去，他说还没有到。我们有文化的法国人是九点钟开始吃晚餐啊，这个叫法国餐的。我们喜欢套餐，整个改革中心养喜欢一个整体的有系统的读经。我们很怕人只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并且还说这个是圣经的金句。我们说如果是这么简单，我跟吕牧师就不需要这么辛苦读那个什么神学院，读到现在好像毕业了之后还觉得自己没有毕业一样。哪里有这么简单，如果是三章十六节你们每个人都做博士了，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喜欢这种，但是金句是好，但是不要用的太多。圣经每一句都可以是金句，所以当中是什么以西结书啊，我们没有时间看呢，但是你们可以回去看啊，特别是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啊，在这里呢它是很奇妙的一节经文啊，又是呢你看不见重生这个字，但是它有这个意思，我可以读给你们听。以西结书36章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另外我读新译本呢，第27节他说：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说啊，陈牧师，这里我看不见重生这个字啊，这个就是我们改革宗教会需要有主日学的原因了。我们透过查经，我们发觉中文的翻译不是最关键的，原文的意思很重要。另外呢，甚至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字，是那个意思。总之呢，在以西结书36章他用了很多都是约翰福音用的，譬如他有没有用水，有没有用灵，有没有讲到要生，有啊，所以整个以西结书36章很多好的注释书都告诉我们，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的灵感的来源了。但两段经文都是圣灵所默示，正是因为是圣灵所默示，所以我们叫它做灵感。同一位的圣灵启默示了以西结书36章，也同一位的圣灵启示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不单只要表达重生的真意，他要表达一个更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从一而终，他自古到今他都是那位医治的上帝，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人需要有改变。这个可能就是我所理解约翰福音三章重要的意义了。上帝从不改变，但人要改变。改变是什么？这里叫重生。但是其他的圣经会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会讲到我们要成圣，会讲到我们如何尊主为大，会讲到我们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字叫做灵，也可以翻作生气，也可以翻作气息，也可以翻作风。因此以西结书那里说，我要我以我的灵吹进这些骨头里面，他们要成为大军。以西结书说到，我要用我的灵使他们有一个新生。因此在这里这个图画很伟大了，它不再是我们在美术馆见到的写实画啊，它是一幅风景画，一大片的灰，就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啊，一大片的灰啊，但是当中有一些树，跟着有很小的人。他所描写的再不是你很紧张的经常问我重生没有，他要描述的是上帝伟大的工作。所以什么叫重生？如果我们用很简单的定义来讲，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更新。重生很多时候英文叫做 born again， 但是这个翻译现在经常呢都被另外一个翻译所取代了，就是 born from above。 而这个 above 这个字，就是在刚才马太马可这个幔子从上而下的同一个意思，它的这一个副词啊，经常带有一个更新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翻译它叫做 regeneration， 它是一个更新。在我们改革中的教会当中，我们讲到得救有很多步骤啊。你们喜不喜欢金庸武侠小说啊？有一本我都忘记它是讲什么，只记得书名叫《天龙八部》啊。我今天只写了《天龙六部》。吕牧师会有一本叫《天龙九部》，哈，他可以更加仔细。但总之，无论是多少部，我们第一步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神来的叫什么？你可以叫做神的感动、神的引导、神的保守。你是怎么信主的？啊，你说我的老友记啊，我的好朋友啊，三年前带我去布道会，那你为什么去？哦，你说我也不知道，那个叫做神的呼召了。神的引导，神的感动。你说哦，那神为什么只呼召我不呼召其他人啊？也有的解释的，因为神有一个普遍的呼召，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为什么只是你得救呢？因为神有一个特殊的呼召，神呢也是用香港的流行曲，他偏偏喜欢你。说哈哈，这样子啊？你说我不喜欢上帝偏偏喜欢我，那我不讲了，崇拜后你自己跟上帝去吵架啊，你跟他吵架，你说我不喜欢你偏偏喜欢我啊。如果有个人他说偏偏喜欢你，当然如果他是真的话呢，你应该很开心啊。难道他说我有四个女朋友啊，经过考虑之后啊，我选中你啊，这个人好像在 Raphael Place 上班了啊，他是考虑了很多的 option， 你是其中一个 option， 那你不会有兴趣。但是如果这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偏偏喜欢你，那这样的可信度比较大。但是你还是要用美国很有名的总统 Ronald Reagan 的话， Trust and verify 啊，就是说可能他是好的，但是你还要考验一下他。所以啊，这个呼召很好，普遍的呼召，神是真的爱世人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你的得救没有矛盾，神爱所有的人，并且他十七十八节已经解释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得救，你得救吗？因为其他人之所以不得救，因为他们做坏事，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好事他们不做，不是，因为第三样，他们犯了什么罪啊？不信神啊，很好啊，我帮你们温习啊，你们要记住这个，因为很多人说听我讲到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今天上会不可以了哈，我已经是这么清楚的讲了。他之所以不得救，因为他不信神了吗？你现在是不是信神？是了吗？那你就得救啦。所以你不要埋怨上帝，你应该为你的得救而感恩，这个叫神的呼召。那第二步叫重生了。而你看我悔改在哪里呢？在重生之后。所以呢，林慈欣牧师有时候很喜欢讲这个叫先重生后悔改。你看什么叫先重生后改？你说我都没有悔改我怎么重生？那你去问他，我不解释啊。总之重生很重要。第二步啊，上帝之后就是叫重生。所以这个字你不能够翻译做重生啊，它可以叫 regeneration 或者 renew， 更新。你签了一个合约你在更新。我现在买了一张卡好头痛啊，每隔一个礼拜我就要去更新，因为他说你的 data plan 没有 data， 我再给钱，我都不知道给了多少钱，此恨绵绵无尽期啊，在这里啊。那我要 renew 的嘛，你这个卡你不给钱就没有办法打电话，没有办法上网，那这个叫做重生 ，refill 更新。好，下面悔改、称义、成为后嗣、成圣，慢慢讲啊。不过我很快要走，没有机会，将来再讲啊！你们都听过了，所以这个重生是最重要的。因此呢，下面就是约翰福音的总结，很有名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看多清楚，这里没有讲重生，但什么叫得救？你信耶稣咯。但是这个信是你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个信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的。而这些事情都叫你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没有比明白自己救恩更重要。所以你来了教会多久了？两年了，三年了。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救恩。不能够每个礼拜天来我们都从头到尾讲一次，下礼拜你又忘记。下礼拜来又要再问牧师什么叫罪啊？上礼拜讲了，是吗？讲了什么？我又要再讲一次。所以我们牧会老师越教越老。尼哥底母很好啊，你看他后来第七章也出现了，他还为耶稣辩护啊，他说我们凭什么定他的罪啊？跟着尼哥底母最后是耶稣死了之后，他还带了没药和沉香100斤来告没耶稣。所以这个就解答了有些人的问题，尼哥底母得不得救？我不知道，我不是上帝，但我很相信他得救。那你跟着问，那尼哥底母重生没有？哇，你又再来问了。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呢，经过那个伟大的晚上的对话之后，他重生的观念重生了。他重生的观念重生。所以今天你要帮助你很多基督徒朋友，不是帮他们重生啊，因为你不是上帝，你要帮他们重生的观念重生。所以他下去问你，他说 Are you born again? He said, No, wait a minute, I'm going to help you to born again, you're born again. Yeah, you're born again has not been born again. 你这个重生的观念已经20年了，你从来没有重生。你的观念就说了，一定好像你问过这个人呢，他说我重生了，他才重生。你是上帝吗？但是不要吵架，你帮他。而且这个 born again 呢，很怪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就是说呢，你不是说 I buy, I love, 我去买东西，我去爱。没有一句话说 I born again, 就是我自己帮自己重生，没有这种的话的。你一定是呢 born again by the Holy Spirit, 你是有圣灵所重生。所以呢，不要经常神经兮兮的经常问自己或者问人家你重生了没有，因为重生的主词不是你，是上帝。整个经文主要要表明的就是我们今天是面对一个改变的时代。所以今天第一点呢，我讲了你要改变，你的信仰要改变，你的灵命要改变，你很多的生活的态度要改变。基督徒当然要改变，基督徒的改变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我们的行为和生活。这个是很经典的故事啊，真的是真人真事。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Life,但出版社印错了，书名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哇，一夜之间在亚马逊成为最高的这个销售书。后来他投诉，他说对不起，你印错我书名。改了之后听说除了他自己买自己的书之外再没有人买。那你最容易是改变你自己了。现在我们最困难的除了老公要改老婆，老婆要改老公之外，改变你的儿女，这个是等一会下午的专题啊，所以在此不讲，你们要留下来听。对，当然了，哪里有这么便宜啊，这来做一个半小时什么都讲。但是你的儿女的改变有两点，就是下面所说的世界的改变和教会的改变。这个大局的改变叫做什么？叫做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现在重新是由主义啊，有没有听过什么主义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来操控。这个叫做主义的回归。 哇，我很怕讲完之后可能下午剩下就是林牧师跟我。我说哎，陈牧师，我们不会听你，我去乌节路看看最新的皮包的型号是什么啊。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不重要。但跟着你的孩子，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的学校教导他，他的朋友告诉他，并且他自己看你也是这样子。他说我的老爹和老爸呢，我的老妈呢，守旧，他们整天就相信他们那一套，这个世界呢是改朝换代。他说我们这帮新一代的孩子们，我们没有任何主张， We have no ideology。 老爹和老妈呢整天都说，哎呀，新加坡好，另外地方不好，或者美国好中国不好，中国好美国不好。你的孩子就说，你才不好啊，是吧？对呀、啊，他说我们呢、啊、和我的朋友啊， We don't believe in what you believe。 他不敢说 We have no belief， 因为他在恩悦教会长大，他起码 believe in God， but other than that truth we have no belief。 老爹和老妈， We don't believe in your belief。 哇，这个很像尼哥底母跟耶稣对话，很像啊，几乎一样。所以呢，全球化就叫做主义的回归，新生代叫做主张的不存在。他们说我们没有主张啊，哇，那你怎么面对他？你跟他说读书好，他说 no， 他不一定。但孩子们多半都认为读书好，因为教会长大的孩子还相信老一套的东西。那还有你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好那个不好，他就说是你才不好。你怎么处理旧的一代的主义和新的一代？而关键点之一就是世界的变化。当中国大陆采取市场经济，我们真的会觉得中国很像美国，我们就认为呢，这个就叫做全球化。这通常我们现在都不会再觉得我们是活在60年代70年代，但有谁想过啊？现在所谓的这种的美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新加坡的经济，其实很多背后有很强烈的甚至顽固的主义和主张。这个叫主义的回归。你以为世界大同，你以为中国跟美国都是一样，他们是一样，或中文叫做同床异梦，啊，各怀鬼胎，但是最后要白头到老。哇，你说真的？对对对，你不明白这个呢，你就没有看报纸。你们的报纸也是很怪。我今天我要弟兄来接我，但我迟到，我就坐了一个站的巴士。有个老伯伯打开份报纸，就说美国发生很大的事情了，啊，这个美国选举发生很大的事情。跟着他就说了 ，It can change everything or nothing。他说，这个很大的新闻呢，可以改变一切，或者呢，也没有改变。我心想，我说如果我是那个报纸的老板或者总经理，我就用我们其中一个候选人的话来讲 ，You are fired。你说啊，现在新加坡发生一个很大的动乱 ，It may mean a lot or nothing。啊，它可以很有影响力，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力。广东话说，讲咗即系冇讲。哇，我请你几千块一个月，你回来写这个哪西东西？我的十二岁的孩子也懂得说啦 ，everything or nothing， 所以你现在是 nothing，you are fired， 不能够的。现在你一定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结果。所以呢，下午会讲啊，不是如何改变你儿女啊，如果这样子孩子们不来，叫做你儿女的改变，因为你后面可以加父母。儿女如何改变父母，但是父母一定听着我要改变我的儿女。所以下午呢，请老跟少都要下来啊。教会的改变，教会的改变很严重，因为教会永远是被动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教会领到社会的，没有的。 教会的改变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字叫做 church growth。 growth 是什么意思？我上次来这里可能已经是三年前了，那你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但是我不会说 oh you grow now you have 3 years 啊，你长大了，现在有三个耳朵了啊， you still have 2.5 years so you need to grow OK， 你只有两个半耳朵啊， good you have 4 eyes， 当然他戴了眼镜啊，但是你不会说孩子多了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今天教会说人多叫做 church growth？ 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人多啊，我有很多反应的嘛，说哎，吕牧师你们人多了，哇，现在越来越乱了。那可能的哦，或者哎，现在人多了，好多问题，比如椅子不够坐，很多的 church growth 它不是指到人多，它是指到人的成长。因此，教会一定是质和量并重的。教会要不要人多？当然要。但教会要不要有好的素质？当然要。特别新加坡人现在越来越不肯生孩子，所以更加要 grow 啊。但是这个 grow 一定不是单单人数上面。而另外呢 church change， 教会的改变。使徒行传的里面的教会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有时候人很多？有没有有时候人很少？有没有有时候教会很兴旺？有没有有时候教会被击打？有没有有时候教会被建立？有没有有时候教会被赶走？使徒们呢，有没有有时候对着几千人讲道，跟着一下子呢又被人用石头打，拖到城外？那有没有？有吗？这个叫 change 吗？所以你们都知道了，唐牧师也最喜欢用呢啊，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本身。所以变是很重要。好了，很短的时间我要解释啊，这个我想了十年的问题。想了十年呢，我现在就又可以用三分钟来讲，因为本来我是要用30个小时来讲，我是 packer。我后来终于我想哈，我今天早上我想到了，但讲完呢可能吕牧师就不再请我来了，因为这个太敏感。亚洲只有三个城市，只有，其实也不是啊，但是大致上这样的，是有一些超特大的灵恩派教会。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灵恩派呢，你可以问你的朋友啊，我没有时间解释。第一，台北有很大的灵恩派教会啊，叫做灵粮堂啊，他们总部叫做灵粮山庄，你上去的时候要带圣经和一本金庸武侠小说上去。我去山庄啊，南韩以前叫汉城，现在叫首尔，很多灵恩派教会是不是啊？南韩最大的教会啊，不知道我都忘记了，10万人呢、啊，灵恩派教。另外新加坡，那、啊、你们住在这里就知道。你说为什么这三个地方特别多灵恩派的教会？那我试试看来解释，我真的想了十年，所以我可以用三分钟来讲出来。这个叫做 Island Model， 这个叫做岛聚模式，对的呢就是 Continental Model， 大陆模式。小岛的模式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你们自己去填充啊。啊，但是很明显，台湾跟南韩，你说陈牧师，南韩不是小岛 ，OK？我讲道理不要跟我吵了 ,OK? 我是讲到政治上，南韩整天怕什么啊？北韩。所以他们都是一种受压的文化，是一种所谓有限的文化，好像日本一样的 ,scarcity, 缺乏。但是有些地方缺乏之外，他没有忧虑的。日本除了经济之外，他没有什么忧虑，但最近有一点。但是台湾不是吗？南韩不是吗？在这种外忧内患的环境当中，信仰经常成为最大的社会动力。而偏偏又在很多的因素当中，灵恩派的教会最能够在那些年代当中提供了一种忧患当中的宗教需求，满足这种的需求。而说其他基督教吗？那我说他们做的功课不好，他们有亏欠。总之在内忧外患当中，经常我们看见，特别在亚洲来讲，是灵恩派的教会提供了很大的基督教社的答案，而其他教会多半是交白卷，要讲话的时候不讲话， 要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意见，结果呢，灵恩派的教会就很兴旺。新加坡没有什么内忧外患，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啊。但新加坡是相反来讲，它有很多正面的因素，经济繁荣，它绝对国际化，绝对西化。而正是因为这样子下来，你可以说啊，新加坡的教会最西化的就是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在美国也有很多很大的，美国最特别的地方是十大超大的教会当中只有一间是灵恩派的，譬如很有名的华里克牧师叫做马鞍峰教会啊，在加州，他不是灵恩派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讲道家叫做 Joe Austin 欧斯丁，他的教会在德州，他是美国最大的教会，大概4万到5万人，他不是灵恩派教会。所以美国最大的十间教会只有一间是灵恩派，但是美国最有名的十大的讲道员讲道人呢，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灵恩派，因为他们在电视里面讲道啊，所以很怪。因此美国的灵恩派也是很活跃的，因此新加坡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说它是很美国化。这种的灵恩派教会如果用这样来讲，它没有很特别的政治或者经济的原因，它很像大海里面的小鱼，或者呢，小鱼缸里面的大鱼。在美国呢，我们有很多超大型的灵恩派教会，但因为美国是大海啊，所以有一间就算是10000人的教会在我旁边，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啊，因为美国人学广东话湿湿水，我们美国这么大，到处都是大教会啦。我们美国的朋友啊，如果去一个教会大概是3000人以下，他说是小教会，说which church do you go？ 那个什么 ，How many people there？ About 2000 yeah, it's very small。他会这样说啊，2000人叫小啊？对啊，因为美国普普通通的一个天主教堂，一个周末7个弥撒都有10000人，很普通。你要知道，美国3亿人口啊，到现在为止，虽然基督徒还有 1.5 亿的基督徒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去做礼拜。所以美国的基督徒数目是惊人的，但是你们呢是小鱼缸里面的大金鱼，所以你们呢有3间有5间。你说哎呀，我们这个灵恩派教会很大，我从美国角度来讲，我说不是啊，这个很普通啦。所以今天呢，这个叫做 island mentality， 因为你们在小岛上面，所以有3间5间你们就很多。我们有30000间灵恩派教会，我们有些灵恩派教会可以有20000人，我们都认为它是小教会。所以今天呢，这个叫 perspective 啊。但说陈牧师，你讲这个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忘记一个岛，香港，我没有忘记。还有一个岛叫印尼，我也没有忘记，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解释。如果你要听呢，下午再来解释啊。总之，现在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啊，你就明白了。灵恩派教会在新加坡发展，是一种小鱼缸里面的大鱼，放大来看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所以呢，改变、改善、改革、改造、改进，这个是全球的呼声。结果在这些改变当中，你看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最终的完全的改变啊。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12章1到2节好吗？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将舍己抹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那这里没有重生这个字，但这节经文就是重生。他讲的就是这种的改变更新，这种呢是你自己的改变，你的爱人的改变，你的孩子的改变，你教会的改变，最后社会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 Bob Dylan 香港、台湾、大陆的翻译都不同，台湾翻译做鲍勃迪伦，香港就布袋伦， Bob Dylan。你说这首歌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们大部分人都应该没有听过，因为这个是上个世纪的歌，只有我跟其他几个人可能听过。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我今天不解释到底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要给一个做歌词的人哈，但是布袋人 Bob Dylan 啊，鲍勃迪伦，他1941年出生，他我是1959年出生的，我们只是相隔大概20年。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曾经是美国当时候反越战很重要的人物。他这首歌里面就说到这种加农炮到底要飞行多少次才会被永远的禁止。How many times the cannonball has to fly? 啊，到底还要有多少的生命的淘汰？跟着呢，他曾经在，他曾经在1966年，他开他的机车 motorcycle 啊，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他差点死亡。至于这件事是不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呢，他在1970年代的晚期，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也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你问他，你重生没有？他多半会说 ,the answer is in the wind。但是他不单只是对他的信仰有这个态度，当时候他们最有名的电影明星、歌星啊，政治人物，在美国波克莱筹备了一个最大的群众运动，要请他作为最主要的讲员。如果他去，他就会很好像美国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金一样，站在林肯纪念馆面前宣布啊，公义要如大江河一样滚滚地流出来。他人家找他，他说你来不来？他说我不来。为什么？他说我太忙。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啊，找了他一个月找不到，因为他说我太忙，所以他多半他不会领这个奖状。你就知道了，他从来他都表示我是局外人，我的歌反映了那个时代，但是我从来不是为反战而反战，我从来不是为反叛而反叛。那你说那你为了什么？他说我为了理想。这个理想是超越的，他超越了左派和右派，他超越了赞成战争的和反对战争的。在美国来讲，我们只有两个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他说我两个都不是。结果在前几年，美国的奥巴马总统请他去白宫招待他，好像也是给一个奖状给他，他亲自带他去参观。他说这张床，龙床啊，是林肯总统睡过的，这张椅子是华盛顿坐过的。他每次走，他就这样子面目表情的。结果后来奥巴马总统跟人家说，我说哇，他说这个人好烦，我给他看见我们皇宫里面所有的珍宝，他没有一个笑容，面如死尸一样走过白宫。因为他说你就算世界的荣华富贵、万国的珍宝，你都不能够打动我的心。为什么呢？ The answer is in the wind。 他这种的超越性啊，就是好像我们广东人所说啊，一个人呢，如果他上岸了、上岸了，他一生打拼，他建立了一个王国，开了公司，他是最大的医院里面的首席外科医生，他是大学里面最厉害的讲座教授。但是他真的有一天是真人真事啊，哈佛最大的哲学教授上课的时候看见一只鸟从外面飞来，停在窗门上，他停了一分钟，他就走出课室，从此他就离开哈佛。因为他说他在那个时刻当中，他有个顿悟，他的顿悟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人生是四大皆空啊，他都走了出去。但布袋人不是，他有个信念的，所以时间不够了哈。他说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一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 加农炮要飞行多少次？他说答案，朋友，就是在风里面。一座山能够存在多久？圣经哪一节经文呢？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说什么？他说众山没有胜处，耶和华仍然是神。你看他这些的诗句里面带有大量的圣经的根据在当中。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所以人能存活多少年？一个人能够掉过头去多少次？所以他这些的诗句当中呢，他已经表达了一个很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不是传道人。所以你经常问他什么叫重生，他说答案在风里面，因为他不是牧会的吗？但是他做了真的好像先知这个角色。因此今天他看富贵如浮云，他知道人出现只不过好像天空的一片云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人生最宝贵的是找到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但你叫他好像我这样子穿西装来讲道，他也不会的。但是他的歌词感动的人呢，是我再活十倍的人生都不能够达到。这一种的境界是我们应该欣赏。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好好的看见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但是他是有理想的去反对，我们可以欣赏他。那你呢更加重要，你也不要随波逐流，不要人云亦云，你应该有圣经的看法。当你的思想不断的更新，你的心灵不断的更新的时候，你结果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一定能够在这个教会和新加坡当中如光如盐，照亮周围的人，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基督徒，好不好？愿神祝福你们。我们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话语，但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当中，我们相信不变的主，并且勇敢地过每天的生活，为主而活，荣耀神，帮助人，爱人。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